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香港在第五波的疫情下面，我们的生活都受到隔离的困扰，但感谢神，下个礼拜三呢，我们知道一个消息，政府早前一个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有机会呢来到放宽了。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想到呢第一件事你想做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约埋家人親友四個四個去到餐廳酒樓吃嘢，或者約埋熟悉的朋友去郊遊，或者你會不會預備一個心情啊，好著約，準備可以翻教會實體聚會咯？感謝神，在昨天晚上我哋教會有受苦節崇拜的聚會，在當中我哋都去思念耶穌基督受苦佢嘅愛。我哋都唔忘记，原来主耶稣都曾经面对一个好大嘅隔离。佢因为要承担世人嘅罪恶，与圣洁嘅父神呢要分隔。我哋知道主耶稣与父神分离呢个痛苦系何等嘅大。但感谢神，我哋知道死亡同埋罪恶唔能够将耶稣去拘禁。天父上帝第三日叫佢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去复活。复活的主啊，跨越了死亡的隔离之后，大家想一想，主耶稣呢第一件事想做些什么呢？从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很愿意向门徒、向妇女来到去显现。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复活主带给门徒的祝福，愿意我们都透过圣经，我们与复活的主去相遇，去领受从祂而来的信息。邀请弟兄姊妹，我们再次一起低头来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去纪念你的受苦，你的复活，我们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深，是我们不能够测透，但是我们认定深信是已经发生了，是不单只是历史的事件。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已经复活，你现今仍然活着掌权。所以主啊，在这一刻我们都将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灵去交托给主，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去领受你的信息，领受主的安慰和祝福。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一开始就记载他们是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很害怕犹太人，躲在一间房子里面，门都关上了。门徒的惧怕是值得理解的，因为几日之前，这班门徒他们亲眼见到他们一直跟随的主耶稣夫子被人来到去逼迫，特别是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夹埋罗马的官兵来到去逼害他。耶稣基督昔日曾经施展神迹奇事，很多以色列民都期望他就是那位的弥赛亚，并且来到去反抗这个罗马，将以色列能够去复国。但何竟耶稣到最后竟然被人逼迫，甚至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竟然都没有好像没有完全的反抗。所以无怪乎门徒也都会害怕，究竟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已经走歪了路的，他们窒到耶稣，连埋罗马的官兵会不会继续追捕这班门徒呢，要杀害他们呢？但是在这一章的圣经上文原来提到彼得和约翰呢，他们知道了一个信息，他们走去耶稣的坟墓，但是见不到耶稣在里面的。还有就是原来耶稣都已经复活，并且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显现，告诉他 你回去报信给门徒知道，为主作见证。玛利亚有这样做，但是当时的门徒仍然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就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复活那日的晚上，星期日的晚上，主耶稣突然间在他们所住的房子里面显现，很奇妙，门户都关紧紧地关闭了，但是耶稣是在他当中去显现。复活的主在门徒显现的时候，带给门徒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心灵的改变，门徒能够从害怕到看见主，得到真平安和喜乐。在第十九节的经文里面提到，愿你们平安。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原来第一句说话是没有责备他们，也都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这么胆怯，为什么那么小信。耶稣知道他们害怕，害怕外在的威胁，知道他们可能会失望，他们会怀疑，甚至没有信心。耶稣在那刻最想跟他们讲的说话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传统犹太人的里面都常会是一个见面的时候一个问安的说话来的。但是我们发觉在二十章的里面，其实这个愿你们平安是出现了三次的，分别在十九节、21节和之后的26节。所以我们发觉这个不会是耶稣基督见到门徒的时候一个普通打招呼那么简单。平安，希伯来语呢 Shalom。 当我们去翻查圣经的时候，会发觉原来在士师记的时候已经记载基甸呢，因为见到耶和华的使者，他曾经说，哎呀，主耶和华，我见到耶和华的使者，但是竟然是没事。耶和华对他说，安心吧，不要怕，你不会死。基甸是神兴起的士师，去拯救一班曾经迷失堕落在拜偶像里面的以色列民。原来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圣经记载，基甸为耶和华起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原来平安真正的意义就是当人去遇见神，能够蒙神的怜悯和恩惠，有一份良好的关系，这个才是人能够经历生命中真正的平安。事实上，当耶稣见到门徒的时候，他讲出愿你们平安，是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人本来就被罪所捆锁，经历苦难，不能够自救，与神隔离。但是正正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承担我们的罪恶，他愿意为我们受死、埋葬又复活。复活的主让人可以因信归信耶稣，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人可以与神关系可以复活。从此人可以从神那里兑现到这份真正的平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了。所以原来平安确实就是当时门徒最需要最需要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今天的处境和昔日的门徒都有几分的类似，是吧？我们外在的环境都成为了我们的威胁，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经历不安，会有恐惧，会有惊惶，可能我们很多的生活都是不太容易。你估主耶稣在这一刻很想跟你说什么说话呢？我们深信主耶稣会说，愿你们平安。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就是我太太呢，她早前其实她妹妹啦，两个妹妹，即是我两个姨仔，还有爸爸，我外父，都分别确诊。当时我太太都是很大的压力的，因为哇，收到家人一个一个逐个逐个确诊，跟着没几耐亦都听到连姐姐那边的家都有受到感染，她很害怕。最害怕就是年老的妈妈都受到感染，因为妈妈我外母她都是有长期的病患，所以是不适宜来打疫苗，所以都很担心。在很大压力 好驚啊，好冇信心嘅情況底下面咧，我太太去分享，正正佢不斷面對咁大嘅壓力嘅時候，就喺一日，佢透過靈修嘅時候咧，睇到一段經文，喺馬太福音21章裏面曾經描述咧，耶穌佢經過咗一棵嘅無花果樹，因為冇果子，於是咧無花果樹受到咒詛，就枯乾咗啦。於是門徒咧都好驚訝，耶穌同佢哋講：若果你哋有信心，唔疑惑，不單止能夠行我喺無花果樹上面所行嘅事，甚至話你將呢座山移開，離開呢個地方，投去海裡面，都可以實現啊！更加就係話，我太太分享到好重要一句嘅聖經就係話：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藉著呢句説話，咁我太太咧去感受到耶穌咧親自咧向佢講話，去安慰佢，去幫助佢。於是佢嘅回應係啲乜嘢咧？就繼續恆切嘅為佢屋企人禱告啦，打電話同爸爸一齊禱告啦，就咁樣不斷就靠著主嘅恩典咧嚟到去經過。所以我哋感謝神，原來當我哋經歷難處裡面嘅時候，原來今日主耶穌佢隨時仍然會用佢嘅話語臨到我哋嘅心裡面去幫助我哋。我哋人可以點樣回應呢？就是憑信心，亦都透過禱告跟從主嚟到去走落去。親愛弟兄姊妹，我哋深信咧，耶穌基督俾門徒嘅應許，呢、這個平安嘅應許係好實在嘅。因為喺約翰福音14章裏面27節有提到，耶穌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哋，我所賜俾你哋嘅唔似世人所賜嘅。你哋心里不要忧愁，亦都不要胆怯。这个平安的应许是很实在地，耶稣基督给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愿意我们都一起去捉住耶稣给我们这份的应许。还有经文记载，就是门徒见到主显现的时候，耶稣显露他钉痕的手和曾经被刺的肋旁，门徒看见这些伤痕，认出真是主啊！於是呢，他們就喜樂了。雖然曾經是一個傷痕，但正正也都表露了主的真實。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在腓立比書4章4節裡面，耶穌呢也都透過聖經保羅的話語鼓勵我們：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要讓眾人呢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因為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人超出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就會在基督耶穌裡面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弟兄姊妹，縱然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外在的環境，有時都會令到我們很多的疑惑，看到末世的預言不斷應驗的時候，可能我們內心也都會有不安，但求主幫助我們能夠轉念，就是因為正正看到世界的傷痕的時候，也都看到主的預言的應驗，我們看到主已經近了，就讓我們將一切的重擔、我們的掛慮都卸過給主。好了，當我們知道原來主耶穌他除了好想將門徒的懼怕除去，賜給他們平安和喜樂之外，原來主耶穌不只是單單只要他們得到這份內心裡面的祝福，耶穌很想他們離開房子，將這個祝福傳遞開去。所以第二個祝福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命的更新，從關在房子到被主差遣作賢福的使者。在經文第21節裡面提到，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怎样被父神去差遣，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复活的主完成了从神所领受的差遣使命之后，他同样的照样差遣门徒，同样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平衡的句式让我们体会，原来在耶稣的眼中，这两个差遣原来都是咁同等嘅重要嘅， 都是一个很严肃的托付来的。当然我们会知道主祂的使命是要为人赎罪，为人钉十字架，成就救恩，这件事是唯独主耶稣才可以做到的，没人可以取替，也不可以重复。但是我们发觉原来主耶稣给门徒呢有一个新的使命，纵然主耶稣过去曾经差遣门徒也都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但是这个更新的使命就是耶稣原来就要透过他的十字架的死，透过主耶稣的复活来到去将人去拯救。所以这个更新的使命主耶稣很愿意，他已经成就了，门徒要延续这份的差遣，成就这个使命，将福音呢去传扬开去。所以门徒就是延伸主所作的，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主耶稣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曾经提过，就是说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都要去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呢要到父那里去了。主耶稣也都有提到，就是说主要差遣门徒去收取别人所劳苦他们所结束的果子。还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里面提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位。我弟兄姊妹，我们发觉原来差遣和被差遣这个不单止是差传或者宣教学上面一个词语那么简单，原来早于三位一体真神在他们的互动的关系里面，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已经存在着差遣和被差遣了。对我们来说更加宝贵的就是神竟然愿意让我们这班跟随他的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被差遣的角色里面。哇，这个是何等的福分，何等高贵崇高的使命，只有门徒才可以得到这份被差遣的祝福。未认识主的朋友，他们只是一个被准备或者要接受这个祝福这样的对象。我们从人别人得到将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同样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感谢神，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其实我们早前教会都收到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一些人士，他们愿意奉献一些检测剂给教会，很想教会更加转发分出去，特别一些服侍一些基层或者一些慈善的机构。感谢神，我们的同工安排了部分的检测剂送给一些慈善服务的机构，亦都有一些差传的机构，送给一些回到香港熟悉的宣教士、关爱使者，亦都让他们能够带着这些检测剂回到工厂那里，成为工厂里面一些人士的祝福。感谢神，我们都试过有少量亦都送给一间泰人的教会，本地的，去支援在本地非华语群体一些教会的服侍。在疫情下面，感谢神，我们教会早前也有呼吁弟兄姊妹去参与一个社区支援义工的计划，因为明白我们很多的家庭可能有亲人受到感染，不方便出去买物资，或者是出到去的时候未必也可以买到，可能也会缺乏了一些亲戚朋友可以支援到他们。于是教会就鼓励招募一些弟兄姊妹。好，感谢神，我们知道有弟兄姊妹很乐意来参与，我们都很表达欣赏和很感谢。受助者落在缺乏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得到及时的物资的补充，他们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但我们深信今天我们能够有力量，我们能够做一个帮助别人的角色，其实我们本身都是一个福分，值得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成为流通的管子，可以被神去使用，去祝福其他人。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限制底下面，我们怎样可以实践被主去差遣呢？那鼓励大家从祷告开始咯。在这个四月份里面，原来也是穆斯林的斋戒月。我们知道每一年 穆斯林他们在斋戒月里面，他们的目的就是从早到黄昏不吃东西禁食，他们很想用这种虔诚的表达，这种行为，这种方式呢，去寻求真主，去讨这位真主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是一班，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宗保，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向父神去祷告，可以去到父神的施恩宝座前求怜恤蒙恩惠。我们是共蒙福的人，当面对一班这样落在困难，他们其实是只是走错了路，但他们很努力去虔诚寻求真神的人，我们岂不是应该去很惋惜？我们应该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为到他们，正正在这个月他们不断去专心寻求真神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去光照他们，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可能在异象，可能在他们身边有基督徒的朋友，去帮助他们明白真正的福音。另一方面，虽然在疫情底下面，其实我们都可以装备自己的，我发觉哇，在 YouTube 里面原来发觉很多东西学，特别如果是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有不同的主日学，有不同的专题的讲座，一些的进修的课程。以前我们如果要进修的话，可能要放了工，哇，我们要特登要去搭车，用一些时间去上课。但其实现在在网络里面都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属灵的知识，但是当然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小心的，因为不是所有摆上网络里面的事情都 是对的，特别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我们有疑问可以问我们的导师，可以询问我们的同工，但也是一个很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透过它来学习。不单止学习属灵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增添我们的兴趣。发觉哇，疫情期间其实多了身边很多弟兄姊妹成为了即是很多厨艺都能够提升，做蛋糕啊，做这个叉烧啊，做豉油鸡啊，咁样，咁我发觉我系翻咗嚟香港咧，先至学习到可以咧用电饭煲咧去整叉烧同埋豉油鸡。以前我喺泰国工场咧都未有咁嘅空间或者咁嘅思考咧，可以去学做呢样嘢。学咗呢啲嘅兴趣咧，其实可以帮助我哋，我哋多一个话题，多份嘅兴趣，多一个接触点，多一个平台，有助我哋将来咧去接触不同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些都可以好好的学习，成为一个装备，随时去被主去使用。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传递祝福的声音。在疫情期间，我们确实可能跟我们自己和家人亲人都可能是限制了很多，少了机会接触，甚至可能有熟悉的朋友家人病了都不能够很容易探他，但我们可以尝试藉着电话，我们可以透过电话去关心，去慰问，我们也可以录音，我们可以将祷告录了，或者透过视像关心在病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能够透过这个这样的工具去跨越我们的限制，求主去亲自的去使用。好了，当我们被主去差遣去侍奉的时候，原来不单只是靠人，我们的努力靠人的血气，原来在侍奉过程当中，神都会给多一个祝福给我们，以致我们更加有力量去遵行这个使命的。第三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灵的同在，从肉身的跟从主，到从此可以有圣灵的引导。在经文第二十二节里面提到，说了这话，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圣灵我们知道是保惠师，主耶稣说过，我要求父，父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到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们世人是不认识他的，但你们认识他，他是真理的圣灵，并且他是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哇，何等的宝贵。跟着我们都知道，圣灵是引导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帮助我们属灵生命可以得着成长，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有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美德都是圣灵可以去内在帮助我们一起去追求去实践。还有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去到第八节里，耶稣基督也都有曾经去记载呢，表达就是耶稣向门徒显现大概有四十天之久的，跟他们分享神国的事，并且祝福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叫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曾经听我所讲过的，约翰是用水为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之后，你们就要在圣灵里面受洗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记载让我们去想起耶稣基督曾经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里面去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之后，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得着很多的恩赐，有说方言，他们满有能力可以继续去完成主的差遣。好了，但是当讲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发觉咦，是的，有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但是跟在这一刻所讲的二十二节耶稣出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究竟有什么分别呢？究竟圣灵是几时降临呢？原来有很多不同的释经的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是会认同按字面解释的，会觉得没错，圣灵就是藉着耶稣基督亲自的降临了。但是也有人去疑问，就说咦，但是多马呢在那个时候不在场的，变成多马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圣灵的赐予呢？好了，跟着也有一些学者会认为是象征式的意义，也都有教导性的，因为他们很明确知道圣灵的降临是要等耶稣升天去见父得荣耀之后才会差遣圣灵降临的。而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也都好像发觉门徒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甚至之后耶稣再一次显现的时候，门徒原来继续他们躲在房间里面的，所以觉得门徒那个改变对比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改变好像有很大的分别。究竟也都有人会觉得是一种行动式的比喻，是未完全的，是只有将来才会完全的赐予。好了，以上这么多不同的解释，究竟有哪个可取的呢？我个人的采取的看法呢，我会觉得就是说，当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首先呢，这个动作呢清楚提示我们，圣灵呢是由耶稣而来的，圣灵是耶稣的圣灵，也都预示着呢圣父、圣子、圣灵那种的关系。事实上耶稣自己在世上面去服侍的时候，已经圣经给我们知道呢，耶稣已经是得圣灵的同在，耶稣同样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呢来到去服侍的。而主耶稣 在当下向门徒吹气呢，其实就是让门徒呢当下的灵性呢得以呢复苏，预备呢在五旬节的时候接受圣灵的浇灌。当耶稣向门徒吹气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动作，我想特别对犹太人来讲，让他们会联想起在创世纪的时候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新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了。所以这个吹气的动作是有新造开端这样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当耶稣也都有提醒他们要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关注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原来并不是靠自己人那种的智慧啦，我们的计划啦，我们的努力就可以的了。面对着圣灵的话，我们要学习等候，我们要学习顺服。有关圣灵降临呢，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很认真很谨慎的态度来到去学习去研究啦。但是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说，其实昔日的门徒他们经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因为他们遇见尼赛亚，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又设立了新约，耶稣应许将圣灵赐下来。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历史的事件，我们深信也都不会不断重复发生的，因为圣灵的降临已经实现了。透过这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之后，从此以后我们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悔改归向的话，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圣灵已经会应许赐过给我们的。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也都提到，圣灵也都是我们得神赐给我们永恒基业的一个凭据，是一个印记。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追求圣灵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我们可以是，我有没有敏锐圣灵的同在和提醒呢？我有没有依靠圣灵的引导帮助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我有没有发挥圣灵所给我的恩赐呢？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可以建立教会，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所给的能力去传扬福音呢？当讲到圣灵的安慰同在和提醒呢，那我过去很深刻一个经历呢，就是我都试过跟弟兄姊妹分享，在宣教的服事过程里面呢，我在泰国第一年，爸爸也都是在年底就因为肺癌呢安息主怀。所以那段时间曾经因为觉得自己呢不能够在父亲呢身边呢，都是会有一种愧疚的。完成了之后，爸爸安息了主怀，回到香港处理了很多的安息礼之后呢，很快呢回到工场，都发觉自己呢原来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历那个哀伤。但是很特别，有一天我发觉圣灵提醒我想起一节圣经，那节圣经呢是大家都很熟的圣经来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首先我就觉得呢，圣灵给我个安慰，就是说没错，爸爸虽然离开，但他有永生的，有永生的盼望。第二个圣灵的提醒就是说，其实我在工场或者我过去一直我学习去努力去服侍的所朝的方向，就是传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没有听到这个永生盼望的人知道原来有福音的，人生是有盼望的，可以不怕死亡的。当我去努力地传的时候，我又怎样去看，我又怎样去捉住这个应许呢？于是呢发觉神也都是透过那次的圣经提醒自己，没错，我要重拾我的使命，继续来到去遵行主给我的托付。所以呢能够继续帮助自己在工场里面继续持续去作关爱的服侍了。这个是自己在过去比较深刻的圣灵的同在和帮助。但是最近也有圣灵的引导，就是最近发觉有段时间，心里面无端端成日想起一位弟兄，好想不如打下电话去关心下他的近况。但是因为都有很多事情处理，怎样都好，到最后总有藉口就摆低了。跟着怎样可以见到弟兄呢？就有一次团契小组在 Zoom 里面见到他了，跟着他的分享就说，是的，因为早前都是有受感染确诊了。我才明白，为什么明白，常常被提醒要去找他呢？就是因为如果在那段时间找到他的话，可能都有适当的关心，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呢摆低了。虽然弟兄都慢慢好回了，但是发觉是的，自己里面都有个提醒，真的要当圣灵提醒的时候就要立刻做了。除了好像有圣灵的提示提醒之外呢，都发觉透过这件事呢，都值得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发觉原来我每日的生活，我的侍奉，我的工作，原来是单单靠自己的，原来是有圣灵同在的，圣灵会提示我们的。人有很多的限制，有时也都会忘记，也都有很多的限制难处，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去履行神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透过那个经历都发觉很感恩圣灵同在指引。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正如圣经所说，我们靠圣灵而活，我们也都靠圣灵去行事。好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最后发觉 有提到就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然我们明白，除了神和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可以有赦罪的权柄的。而且这个赦罪的原文的词语呢，是一个被动的动词的语态，即是说到最终呢，都是由神去作决定，去作这个赦免。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门徒被主去差遣，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引导，去向人传扬赦罪的福音的时候，人就可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可以向神去悔改，他的罪就得到赦免了。而门徒亦都可以因着那个人，他听到福音之后，因着对主的认信，而可以向他宣告他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缘故，可以得着赦免。并且其实圣经里面都提到可以得着永生，这个是圣经很想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有的把握。所以哇，我们发觉所得着的权柄是何等的大。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发觉主耶稣祂的祝福是平安、喜乐、差遣、圣灵，我们有权柄去向人宣告赦罪的福音。我们相信这些的祝福主耶稣并不是单单给昔日的门徒的，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的人都同样可以得着。虽然我们现今的身处的环境同样是很多的威胁，很多的限制，很多未知数，但是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主呢进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去赐你平安，赐你喜乐？你都愿不愿意领受主的差遣？昔日主耶稣基督他竭尽所能成就神所给予他的使命，踏上十字架的苦路，他也复活，将这个全福音的权柄赐过给我们。今天你愿不愿意同样将这份祝福去传递给我们身边的邻舍，甚至远方的万民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止领受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捉着主你给我们的差遣，让我们常常敏锐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发挥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得着力量去传扬高举主你的名。求主你亲自的帮助，让人去认识你就是那位复活的救主。我们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